我讲这个题目啊，也还是符合大悲法门哈。这一段的文章啊，写得很费力气。好，因为这里头啊，大家看一看呢、啊，有医学，有心理学，而你还要谴责的他呢，让他还要能够呵护佛法哈、啊，是读了不少的书哈、啊，读了不少的书，看了不少的网站。那我心里头怎么这样想呢？还是这句老话哈，菩萨他一定去思维说，众生究竟需要什么？那我们看看今天这个社会啊，我们不是前一次上课有那样一个调查报告吗？有这么多人有什么什么这么多问题啊？那众生的病究竟在哪里？啊，我说这样辛苦呢，当时有点自不量力哈，内明都还没学好，又学一方明哈，菩萨学五明，啊，也是为了众生哈，就是除了这个内明之外呢，还要一方明，要解决众生的生苦，啊，因为这生苦是最实际的，解决生苦，再解决他的心里头这种很粗糙的情绪上的苦。然后才能真正解除到他的这个随烦恼根本烦恼啊。所以呢，这个众生病要怎么样医，我们不可能一下手就是叫人家修四念住哈，观无常观无我，一定要有一点前方便。就像跟那个幼稚园的学生讲话呢，啊，你要一边哄啊一边引导，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教他那么深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先由这个身体下手啊，啊，所以这几年我读了很多这些一方明的书，啊，可是在这读医书的过程当中呢，我基本上对于西方这种物质文明哈，或者资本主义、功利主义这样所衍生出来的这种哲学也好、心理学也好、医学也好，我是不太赞同，哈，不太赞同。可是呢，这些事情呢，包括科学在内，它并不是一无可取啊。它也有它，因为就是做了很多，因为他们讲经验主义哈，然后 Russell 讲经验主义，他确实也根据了很多现实的情况呢，他做了一些统计跟归纳，那对我们也是有多少帮助。只是呢，他不知道这一切的因果是三世的，他无法真正去在因上去着手。而包括了这样一个功利主义啊，大家求速效的一个结果呢，而这个西方医学也不过才100多年，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没有办法像中国的中医啊，说中国中医不科学是太冤枉哈，它是经过一个经验法则的，这不断的累积这样经验，从这个包括这个神农尝百草啊，是不是到这个李时珍的这些书籍哈，这个百草纲目，那个都是有一定的统计哈，只是现在人大家讲求速效啊，真正有了病的呢，只想吃一颗药丸就解决问题。好，我还看了一个广告，叫做双层药片相乘效果，哎，你头就不痛了。我刚在路上也头也有点痛，因为今天早上赶着写哈，所以有些同学可能还没拿到，就是要写笔录的同学连电子档都没拿到。那你知道我用什么方法？我用智者大师的止观治病法。好，智者大师啊，号称是东土小世家，他也是大慈大悲哦。他的止观里头啊，把这个《黄帝内经》也好，气功也好，很多治病的方法，像这个《黄帝内经》里面的六气治病，还有这个修止来治病，基本上你把你心安在哪里，那个气血就到哪里。好，这些治病的方法，当然藏传里头的那个观想更多哈，观想什么颜色，什么哪一尊佛，然后治什么样的病都有。好，那我就觉得可能我们众生的根基是越来越差，的确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治疗。不然你知道佛去探比丘病的时候，当然他也很人情味的说，少病少恼否啊，现在你还什么忧悔什么没有，那下面讲什么？多数讲七觉知，讲四念住。 法的医疗当然那是最好最好的，可是我们现在人的根气差，啊，这个菩萨慈悲呢，它叫依你所能接受的，啊，来这样讲，啊，所以呢，我认为中医呢是有它的长处哈，像当然这个中医也很门派也很多，最早最早的他是讲什么？讲气跟经络。根本不用药的，就是他跟你，他对你帮你的气一调，一顺你的经络，因为那时候的人呢，身体没那么糟，就好了。后来这个气不足了，就开始什么，要找这个经络上面，我们那个针灸上讲是什么，可以离血，但是不能离经。好，你比如说要治这个肾脏的问题，可以离这个穴道偏了没关系，但你不要离开肾经。好，那么就是他只好在一些特定的反应点呢。用针用灸的方法，这就是比原来整个这样用气来调经络是退了一步，再下来才是会说要用药，要用药就复杂了，君臣佐使啊。可是呢，这些都是暂时的对治啊。真正中医重什么？重养生之道啊。养生又重什么？先不要害身，你不要伤害自己啊。所以我觉得中医是非常非常的好，而西医呢，它只是讲一个什么，讲一个器官上的医治，像他说肾，那就是那个腰后面那个肾，但是中医讲的这个肾经呢，那包括太广了，是讲一个肾的这个功能，啊，一个是 organ 的，就是器官的，一个是功能的，是function的，差别非常大，而且呢，你比方说头痛，头痛你其实可以用。在脚上来医，啊，这个跟大家交换一个想法，就是大脚趾啊，大脚趾这个前面啊，你这样就是脖子，大脚趾比如说这只，这样拉上去是脖子，这个点就是头。你如果真的头痛，你去按按看，它气血就下来。哎，你如果牙痛，合谷，这个都是就是不必说，它用反射点，有交叉的反射点，什么都有。这个我。当然我们在山上啊，我们在那海拔9000尺的山上，没有一个除了少数的几位法师啊，他是在美国久了有公民的有保险，多数同学没有保险，没有保险可真是不得了啊，去一趟那个就是急诊室啊，就是几千美金啊，我一个师兄弟住了一个礼拜20000美金，你没有保险的话，所以我就被迫了做蒙古大夫。小时候读过一点点内经啊，东看西看啊，有时候陪师傅去看一些名医，就偷学几招，成了蒙古大夫啊。就是三折功而成生意啊。我师傅那时候血压高到200多的时候，我是的确可以用类似拔罐放血的手法帮他立刻降下来，但那个不究竟哈。任何医生帮你做的事情都不究竟。除非呢，第一点，你去自己呢，要去调适你的生活，啊，要调适你的生活。我们不讲说佛说九恨经啊，里面有五件事情都跟吃东西有关，啊，怎么样的饮食要节饮食，要慎省风寒，啊，这些事情呢，在一本叫《格言联璧》这本书讲了很多，我们课也会讲到，就从生活上你自己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寡嗜欲。戒嗔贪啊，这些都是从心理上去治病的。好，慎风寒，调节饮食，这是从生理上的。这应该是放在我们小时候的健康教育里面的，是不是？但现在没有哈，现在没有这一套。好，所以像这一些呢，我们下面有一些都会谈哈。而我认为呢，治疗众生病的时候，适当的医疗是必须的哈。我跟大家分享呢，我当然我这个说是治好啊，是好到什么程度哈？就是这些心理有障碍、有压力的人呢，就是好到他可以不再吃西药，不再吃那些抗忧郁的药啊，或者是镇静剂或者安眠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他可以不太有情绪起伏。第三点，他就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我就认为是可以结案了哈。那其中就是牵涉到什么适当的医疗，我后面文章也有写，我就是采取中医的这一套，还有采取啊，大家先去预备好叫乐意促食， 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需要食物。这个乐意促食是什么？就是现在所强调的另类疗法。眼睛有什么？色彩治疗，是不是？耳朵现在流行播送治疗，是不是？或者听什么音乐还多一轨的，是可以影响到你阿帕波的。鼻子有没有芳香治疗呢？舌头当然我们不要去太注重这个味道哈，倒是比较少谈。但有时候我们吃一顿好的东西，是的确会让你有些满足感哈。那身体呢？现在大家可以知道，我们那年在这边讲的时候，我就讲过，怎么样？我们随便隔一条巷子，就是一家什么推拿、整脊、经络按摩、脚底按摩。为什么这么多的按摩？因为大家有压力。在那按摩的时候呢，瑞典他们实验室实验出来之后，的确也会透过这样身体的触，哦，不是把你弄得很痛的那种哈，脚底按摩不是要把你按得很痛哈。那样的身体的触呢，可以令你产生脑内麻痹，而这个意就更多了。最简单就是冥想治疗嘛，你坐在这，比如说现在坐在这边很热，你就观想你坐在喜马拉雅山上，心境就自然凉。好，冥想治疗还有很多很多了，读一首好诗啊，去跟那个诗的作者神交，想一想呢，他那时候时代背景，他的意境，他所表达的情，所表达的法，好，那也是一种治疗。好，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哈。不过最好最好的呢，在意上的治疗是什么？还是修止观。我即将要到竹科1月4号去跟他们开一个会前会，要跟一些专门管这个 personnel 的人见面。我所用的呢，当然同学很多很多知道了哈，就是昨天我们在那个成佛之道的读书会上，也当场因为下课时间我们没地方走动哈，我们就练了一下大小周天，其实都是由禅修技巧演变出来的。倒不是注重那个观想或者什么其他的，注重什么？注重你的专注，注重专注是从洞中禅演化出来的。好，当然里面有很多的预勾签，告诉你可以把好的能量吸进来，坏的能量排出去，什么什么的，那个都是一些心理暗示的作用。所以像这一些呢，我觉得呢，我们说刚刚念大悲观行菩萨，这个大悲的大，广大圆满无碍啊。这个广大你要遍缘一切众生啊，你不要气死任何一个众生。好，因为这个父母亲对这个身体越差的孩子，是不是？他是越费心去照顾。所以呢，我们讲的这些啊，我是请大家不要责怪哈。大家好好用心学我今天准备的这个，这个是读了不晓得多少本书哈。当然我要谴责他合于佛法哈，你就可以帮很多人，你就可以帮很多人哈。我认为呢，我们先满足这些初开始的众生一些愿，好，帮他能够离多少苦算多少苦，解决他的苦。这是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呐。我承认我犯一个错误啊，就是老是用高标准哈。我现在比较慈悲一点，好，因为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过去的问题，叫做 A 型性格哈。今天自曝其短，把它全部列出来。其实我们很多 A 型性格的人，就在我对大家很了解，就在我们中间。所以今天的课程哈。起先有一个同学他能够说要来，我很高兴，其实真的是为大家量身打造的。你可能都被说中哈，不过没关系啊，真的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好，那我们现在就正式看哈。上次我们只是提了一下哈 psychosomatic disease 心身疾病，这个德国人在1920几年就发现这件事哈。那么可是他们的治疗方法 还是没有办法把心理或者是西方医学做一个很好的结合，还是一种截断式的。这个我们重复上次讲的，心身疾病顾名思义是心理适应不良影响所产生的生理疾病，所以它叫心身。当然呢，不是说生理上完全没有别的，可是同样一个不好的环境，同样一个 SARS 来，心理软弱的人可能就危险一点，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呢，当然我们佛法不是所谓的心色二元论，也不是一切唯心造，可是心呢，心为一切法之主导者，是最有力量的。那么这样的指的是什么？主要是精神压力，它又引发你精神上的功能以及你内脏功能一系列的变化。最初开始反映出来的生理性可逆性，就是它还可逆转的，然后经过心理反应又影响生理反应，心身互相这样交涉就很麻烦了。如果当然这个急性的压力太大或者无法排除，或者慢性的这种压力啊，就像常识烦恼猛力烦恼一样长期存在呢，结果都可能导致身体呢病理的发生变化。这个慢性病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很多得癌症什么这些，是真的我们碰到什么放射性的东西了吗？还是我们真的吃了很多致癌的东西吗？我倒是有研究哈，我讲一个我研究的，就是我地方不讲好了，还是讲好，但没有故意的意思哈。就是客家的女生呢，客家的妇女啊，经常会得或者是大肠癌或者乳癌，为什么？好，这是真的做过研究的哈，因为大脚娘子啊，他们特别的顾家，这个也没有别的意思哈，我们讲普遍，就是我所知道的哈，就说是做是一个，就是这么一个统计调查好了，因为很多客家男人不太负责任的，出外去游荡，然后客家女人呢，一直向内压抑，他们又克勤克俭，在情绪上的压抑，在配合什么喜欢吃腌制的东西，所以啊，苗栗那个地区得癌症的客家女性很多是大肠癌，也有很多是什么乳癌。这个尤其牵涉到我们就所谓的性器官这些方面的癌症呢，多数跟男女感情上的压抑是有很大的关系，并不是他外力来了什么东西嘛。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病变，所谓的肿瘤啊，很多都是这样，像肝癌那绝对是物质往里头压，他也可能躁啊，也可能脾气发出来的也有啊，他有两个不同的情形。所以现在已经有人在研究这个疾病的成因，好，但我还是这句老话，疾病的成因我们不否定有过去生的业力，好，这种业力出现是两种障碍，一种是什么叫做暴障，但多数不是暴障引起的，多数的暴障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生缘满里面他眼耳鼻舌身意缺了一块，或者一根的不足，那个叫暴障，多数是烦恼障。这个烦恼障就是什么，你的智慧不够，你的烦恼活动的力量强，就造成你的性格情绪等类上的一个缺失，这是一个过去生带来的因，还有今生的缘，你接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你所居住的环境，好，你所接受的教育很重要。所以由这样子呢，我们才有，它不是一个宿命哈。我们现在很糟糕，就你得什么病啊，那就是什么开罪的鬼神，再不然就是过去生怎么样怎么样，就要用那一套去，不是。所以一方面可以把缘上面去做调整，就是怎么样，饮食、运动、生活起居去调整，最重要是因上面去调整。因上面去调整呢，我们就是我们整个讲的这个课，让你呀、身能够透过身体上的一些动作，专注的动作，带动心上的舒缓，然后再慢慢慢慢呢去改变你的思维模式。什么思维模式啊？就是不要太重视欲，要少欲知足，少欲知足，你自然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你自然会放慢脚步， 你自然会少事少业。好，你的心情就会轻松，你的时间就不会说永远不够用，这么麻烦。好，那么最重要就是还是又回到我们礼拜一的课，就是你要找到生命的桃花源了，就是你要有一个心，你要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的归依处、依止处在哪里，人生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很多人不是说他吃不上饭呢，而是他太闲了。他不知道他像究竟要什么了，而得忧郁症的哈，有这样子的。好，那要讲到生命，那就一定脱到佛法。脱到佛法，你想要改造，那就是戒定慧，就是法的医疗。戒是保护你，定是令你心有力量，慧是什么？这种觉照、抉择的能力啊。所以我的课是这样一系列的。好，反观我们现代人怎么回事？现在啊，因为健保的普及哈。这个有人用到 X 卡，我们上次有一次演讲，在这个他那个郭腾颖啊，他说笑话，说他说这些老农民到了龙总就在比看谁用到那个卡用，他说我都用到插卡了，就是那个卡刷了二十，那个我们的健保卡不是六格还是什么的吗？就是用到第26张了。大家呢，许多人就医会抱怨身体疼痛、生理不适，就是拼命求仙丹。好，很多老先生呢、啊，我的母亲也是其中一个例子，拿了一大堆药不见得吃，他是要的是安全感。那很多老农民到农民总医院呢，那是去心理治疗，对吧？见到很多这个老朋友在那边呢聊聊天啊什么什么的，而拿到那个药他就有安全感。好，可是呢，医师没有办法确实的找到这个身体的原因，啊，比如说高血压，他给你开什么药？他给你开利尿剂，这是一种；另外开一种抑制你肾上腺分泌的东西，都是完全呢从 physical 从这个生理上去压抑你的机能，而不是从心理上去解决，是不是？好，那么这样子呢？包括胃溃疡，胃溃疡真的是有那什么什么菌在里面造成的吗？这个 ulcer 多半啊，胃溃疡多半都是压力造成的，饮食不正常压力造成的，暴饮暴食造成的。好，它的胃酸分泌越来越多，胃壁越来越厚，最后就是有这样一个结果。腹泻，我自己都有这个问题。压力很大的时候，吃饭不正常的时候，我会腹泻，我也有。偏头痛，这个好像在现在很正常，所以可以什么双层药片相乘效果，大家就去买。好，心悸、胸闷、高血压，其实这些多数都是因为你生活压力造成情绪因素所引发，而继续又什么，你不用去解决它的因，你只靠药物，那个药物又继续伤害你的肝跟肾了，你对药物上瘾啊，依赖上瘾啊，继续的伤害自己，而没有去解决问题，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结果变成了所谓的心身疾病。好，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你想想看，你去看那个健保医师，他给你几分钟？能超过5分钟的医师都算不错，你可能跟他有点关系啊。多数包括我在大陆帮了几个学生，啊，你现在觉睡得好不好啊？啊，还有没有情绪？有，好，结束。哎，你这个药继续吃，抗忧郁药继续吃，就是这样，是不是？那我们这边就是医生都是，你要先量血压，先什么好，来到这边啊看一看，然后那个笔在那个荧光幕点一下就结束，顶多啊定期了开张单子啊去验个血，其他呢有什么？根本没有这个医病关系啊，没有这个人性化的一部分，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是不是？即使看现在中医用科学中药，好像也是这样。反正那科学中药都是成方，几个复方加在一起，总有一个知道就好了。过去是3天呢、啊、就要换方了。他下这个药有君臣佐使，我先治什么病，先把这个调好以后，我得换个什么药来再平衡。现在不是。 健保拿药，这是我们也是一次给付嘛，那就一拿就拿七天，甚至于说慢性病拿一个月就算了，哪里这样，身体会变化的嘛，连那个外面的这个天气都在变化嘛，是不是？所以现在的这些呢，我觉得真的是怎么办？我们要靠自己，要靠自己多运动啊，然后调理自己的生活啊。我再多说一句，有一位德兴，他现在在青岛，他原来来也是大悲法会的时候皈依的，好，他原来是心脏扩大、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你知道吗？有参加那个土城禅修的，他原来这个手脚啊都变形，只能做五分钟。哦、我们那边有很感人的事啊，包括段居士是带着洗肾的袋子来静坐的。原来还有一位居士，因为太远，他是小脑萎缩，本来有在这边来参加静坐的。好，段居士参加我们那个静坐的改变，那大家还看得到。那位德兴居士他自己有出来讲，哎，他现在糖尿病的药也不吃，血糖正常，心脏扩大的药也不吃，类风湿性关节炎药也不吃，他靠什么？他就是天天拜大悲忏，然后呢，从做五分钟到现在可以做五十分钟，一直想可以做五十分钟。这四念住的样子，四念住才是最好的医疗，从根上的医疗。他就是对这事情有信心。那他现在听说了，他说了，他说他要到青岛去开班，他要带人家来学习。这个有一本书就是叫《法的医疗》。就是马哈西那边呢，他们出的，就有人参加禅修，那讲的有点悬，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哈。我想是真的，但我想象不出来。说是那个肿瘤呢，他静坐时那肿瘤破掉了。我相信马哈西禅修中心那边不会说假话。但是我们又有几个人有这样的病，不去找世间的这些。有名气的名哈，我们还找关系才看得到这样医生，还要送红包哈，才看得到这样名医，而不晓得去找我们的大医王的，不找佛法僧的。好，所以大家要从皈依三宝就要好好开始啊，实在我们对佛法信心不够哈。好，所以像这些事情呢，你看糖尿病的药是干嘛？因为我自己深受其苦哈，胰岛素当然就直接给你打胰岛素嘛。其实那个打胰岛素比用那个药要好，因为用那些药的副作用大，但打胰岛素有危险性，就是你如果一下打多的话，那个血糖过低那种昏迷会造成脑昏迷的。可是它一般药是什么？一种是抑制你肝糖的吸收的药，是不是？另外就是刺激你这个胰岛素分泌的药。都有很大的副作用，都有很大的副作用。好，他有几位医生会问你说，你是不是要改善一下你的睡眠呢、啊？或者你的压力怎么样啊？其实是糖尿病跟压力很有关系。任何一种这种新生疾病啊，我们下面有讲，它都有一种惯性情绪反应的基本模式。好，像那个有一些呢。过度紧张要求圆满呢，就会有暴食症。那个在那本叫《炼心术》里面 ，Daniel Goleman 他的太太，他也是去了那个 Massachusetts 那边学了这套念珠医疗方法。他有个个案在里面分享，我里面有引他的文，就在下面哈。那像这些呢，任何一个好的医生呢，当然救急哈，西医的救急我是同意哈。好，这些要开刀的或者要缝啊什么什么的，这些我都同意哈，或者他仪器上的一个诊断哈，当然也有误差，但是我也同意验验血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哈。但是这一些药这些方面，救急之后，你有没有从因上去改善？叫人家要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也好啊，去除心理压力也好，完全不提这件事。所以生意就是越来越好哈，因为根本就是不治你的病嘛，只治你的症状。当你这个症状被压下来的时候，可能另外一个东西就出来。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啊，你知道大陆十大暴利行业的第一名是什么？药物代表。药物代表，我们可以去一些名医那边，经常看一些穿西装打领带拿个皮箱在那，那都是要找这些内科主任什么去。不过那个还只是比较小的哈，真正大的就是这家医院用谁的药啊，里面的回扣啊、差价，那是不得了的事。嗯，所以大陆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呢，听说是这样，就是所谓的温州人很会做生意啊，他们把持所有的小区医院，你进去就要挨宰。一个农民啊，生得个感冒，一进去一个月所得没有了。好，那检验报告没病的也给你写个东西出来，不开刀也要让你开个刀。本来就是信任危机啊，更何况大家都是拜金主义。所以我过去也在这个大陆推这个，就是想扶植中医啊。中医再怎么样就是那样的价钱了、啊，是不是？不过现在中医也有问题，就是那个药也有问题。我们现在看那个枸杞子那么干净那么好啊，你小心，不见得是好东西。我听说呢，有那个生发霉的，好，昨天才听说，听我学生说，因为我昨天去买了一点药哈，这两天身体不对啊，他跟我做眼色，我没看到，我就买了，他说不能吃这个药哎，他说里面呢。过去的老老板是很重视药材的，现在这个新老板呢。发霉没关系啊，酒精灯洗一洗，酒精灯烤一烤，照样用啊。嗯，所以这个真的是大工业哈，扯太多哈。我这边要看时间哈。好，这个还把这边讲到这里呢，就是告诉你啊，你要正确的认识这个大环境是什么，不要依赖这些靠不住的东西啊。好，情绪。是面对压力的一种反应，其实情绪我再讲多一点，情绪就是烦恼，不管你是负面情绪也好，你是过度的喜悦也好，都是烦恼，不是贪就是嗔啊。多数心身疾病呢，其实在压力下所呈现的惯性情绪反应模式有关，所以大家慢慢知道哈，我过去在教学生写日记，记什么？记你的情绪反应，你会找到一个基本模式，那个基本模式是什么？就是要用五庭星观来对治的。好，甚至于呢，有一些信心不够的人，先要修什么？修随念三宝，修六随念来对治的，这才是法药啊。这种惯性情绪反应模式呢，在心理学上称之为积模啊。主要有十种，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哈。那下面呢，我有一个思考问题给大家，如何把这个积魔跟我们的随烦恼，好，我们有大随烦恼、小随烦恼，我们来对比一下啊，你会找到一个关系。好，所以学唯识啊也是相当重要啊，对于这些心所法，就是心的这运作啊，这些你也会有所了解哈。大多数的人啊，我自己也找到我的积魔哈，会有一种到两种的积魔，好，不过不管或多或少哈，都有这些了哈。常见的积魔，有些人觉得是我不值得被爱，所以跟人家在一起，我们不是。这个男女朋友在一起都是表现最好的一面，生怕自己有什么缺点被人家知道了，就不老实哈。等到真正结婚一面对的时候，完了，啊，就是有那个谁写的什么围城呢、啊？有的在城外，有的在城内，就是会隐藏自己，哎，生怕自己有什么缺失。交朋友也是哎，真正好朋友，真正要交朋友，就你有任何缺点，我也是接受嘛。既然是朋友嘛，但多数人年纪越大的人越善于隐藏，只有是赤子之心的人，他比较他第一个他没有什么那种怎么讲那种社会上的那一套啊，所谓的成熟也好老成也好，他是很直接的可以把他情绪表现出来，他不去隐藏的，这样的人好交朋友。你要他老是跟你点点头笑眯眯那种笑面虎很难啊，他心里想什么你都不知道，尤其跟日本人点头是不啊，那你根本搞不清楚啊。 所以这种是他觉得就是我要是被你了解了，你可能会看不起我，你就拒绝我，好，孤立，跳了，对，不信任，一直怀疑这些跟自己很亲厚关系的人会不会背叛我。现在我们的确啊，这个社会是有一个信任危机，谁都不太容易相信谁，好，然后孤立，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归属感，所以就会有这么多什么 fans 粉丝。你说他究竟好在哪里？不知道，人很多地方我就是要去。哦，我是皈依谁的？啊，一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法师，根本就搞错了。你是找那种归属感、安全感而已。失败感，总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或者服从那种类似那种阿信精神，永远屈服在别人的需要和要求之下。那当然，像我这种呢，就是我行我素。本来每个人就是一个 individual 嘛，都是不同的。而且呢，我倒不是说不受一般规则还限制，我觉得我喜欢达赖喇嘛，哎，他要挖鼻子就挖鼻子，他扣脚就扣脚。我们汉传的呢，因为我做过很多很多场合，我做过侍者哈，台上台下那个差异是很大的，啊，所以很多的演艺人员他会。心理上有问题，很多的出家法师也一样。我在我住院的时候，那慧琪拜托我说，有一个法师蛮有名的法师住，就是他也是糖尿病啊，要切掉一个大脚趾，但他从那个手术台上面逃下来三次，然后他的两个侍者，一个侍者也跟着住院了，压力太大了哈。那个慧琪，他有些人知道哈，他就是我住院时候的那个护士，他就叫我说：“师傅，你慈悲一下呀，这个老法师，你能不能帮帮他的忙？”我就去了，我一去到那里，马上坐正，然后有居士在那边，哇，开始了讲，然后我要跟他讲什么，他根本没办法，他根本没办法卸除那层伪装。而里面的护士医生都知道他从手术台上就逃下来三次了。后来我就跟慧琪讲，我说这个老法师我没办法，我说我救他逝者好了。真的是如此啊，所以我们活在那种假面具之下啊。其实你能骗得了谁呢？是不是天知地知鬼神知菩萨知，你的阿赖耶识也知啊，何必呢？那我们中国人就特别喜欢这个，所以这么多美白抗衰老的东西很好卖。你骗得了谁呢？你越用这个东西，越表示你丑，你才要用嘛，是不是？不好意思啊，啊，要用香水就是我臭啊，我要用香水来掩护啊，何苦嘛？是不是？以真实面目对人。心也是以真实面目对人好，所以你越是这样去造假，你的压力越大，你的压力越大，生怕对不对？哎呀，师父会不会知道我是这样子的就不理我了？有没有？有这样的人，是不是？菩萨不弃舍任何一个众生啊。人在面对压力危机的时候，这就讲生理上的啊。因为这种机制其实后面有讲，它叫战逃机制哈，就是碰到力量比我们大的我就要逃，碰到力量比我们小或者平等的我就跟他战，身体就会分泌什么交感神经素还有肾上腺，所以很多都是在肾上腺给你去抑制，还有什么肾上腺皮质类固醇等荷尔蒙，它主要就是什么，它根本跳过的这个，因为我们脑皮质的反应是比较慢，那是理性的逝者，它直接到海马回或者是叫做这个杏仁核那里呢，直接去做因为要危机处理这样的一个反应。好，那么帮助你因应这个危机，可是呢这样的反应呢长期下来造成什么，你身体呢更加的虚弱困顿，许多疾病因此产生。好，交感神经素会让你什么，因为你不是战就是要逃啊，那你需要什么，有体力啊。好，下面都有写哈，你的心跳加快，血流上升，结果交感神经呢太兴奋， 我就有这个问题。首先就影响你的心脏血管、血压、好胆固醇都会有增加。我们中医叫做血稠或者叫血浊。你真的认为说你去吃了什么纳豆啊、红曲就会好吗？不是的。还有人吃薏仁，吃一大堆，那个都是什么？那都是说我们呢配合一些食物，它有一些抗凝血的东西而已啊。而你是这个东西一分泌，你的血就会稠啊。好，所以多静坐反而好哈。然后会使你什么呢？啊，血稠你就容易阻塞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当然我们上次讲用那种油是很有关系，叫做反式脂肪。现在我三年前就讲了，现在开始注意了，现在总算纽约开始立法了，不准用反式脂肪的那种 trans fat 的那种氢化油啊。但是我可警告啊，我们素菜素食的自助餐都是用这个油，因为它便宜，它稳定，很多素菜要炸过，所有的薯条还有那个大家很喜欢吃美国的那种饼干，里面全部是这个油。麦当劳被这个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告赔了750万，你们都不会知道这些消息啊，哎，因为他们都跟媒体有关系，这消息不给你知道。750万，所以在加州也要立法。立法就是你要标明，2006年结果还没做好。要标明说你的食物里面含了多少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就是它把它氢化以后，这个油呢清清如水啊，然后稳定性又高，可是对不起，你的人体不能吸收，就会塞血管。所以这都是我们欲望下的产物啊，都是科技的产物啊。现在就倒过来了，所以大家，但你也不要太信任说你买到油就是好的，哎，都是掺的。沙拉油里面掺什么什么，告诉你是橄榄油，哪那么多的橄榄油啊？好，商业行为都是这样的，好，这个不多说，这也有外面的因素。好，那么我们现在主要是讲这边了哈。那么交感神经太兴奋，你会突然的心律不整、中风、冠状动脉，好，很多很多的事情，降低你的 T 淋巴这个菌数，免疫力降低。或者导致什么过敏反应、气喘、癌症，都是这些。那我们看压力大的人呢，其实我不是很有神通哈，我是从这边学来的。你摸摸自己的肩膀，很硬的。还有呢，你看到人呢，他的肩膀是这样子的，这叫做提心吊胆，就是有压力，提心吊胆，放不下来。昨天我们说做这个事情。有些人呢，大概就是可能不习惯或怎么样，这么简单一个动作他都送不了。你不要以为简单，很多人就做不到，很多人就做不到。像我在雪地摔跤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要是就随他这样摔没事，练过合气道的人都知道，柔道你随他这样摔没事，你一紧张一害怕，你用手一去撑，身体一硬，哦，那惨了。很多事情真的要在最局限的空间跟时间里面做最大的放松，因为我们现在太紧张了。好，所以你看到人的肩膀是这样的，那就是压力过大。所以呢，按摩的生意这么好，哎，这边按很舒服的，哎呀，松掉了。我们长时期用眼睛在这个电脑前面。或者一直思维事情，气血全部在上面了，全部在上面，肾水就上不来，心火就下不去，就是心肾不交。你长期这样还得了？是，所以我们后面要讲的很重要，我叫什么？远离压力过劳，什么放松安乐的一天，放松安详的一天，就是我们在土城那样讲，我准备把它写成书啊。从你一早上就不要紧张啊，就不要一早上起来看手表，就是压力开始的一天了，一开始先放松。 所以我们有很多从佛法里面这些禅修技巧里面的东西是可以运用到生活里面去的。好，压力适应的三个阶段。好，这个人呢叫 Hans 啊，这就是压力这个词发明的祖师爷。但他当初怎么发明，他是看着就是动物去受到某一类外力的刺激产生的反应，他叫做压力哈。那么他在1936年才创出这个词来的，在他书里面叫做生命中的压力，他帮压力这个一般适应这个压力的这个症候群呢分为三个阶段，我们自己看自己在哪个阶段。第一个叫做警戒期，这边打字有打错哈，就身体对于压力呢发出警讯的第一个反应，你要能抓得住这个呢那就是最好，你立刻去调试。当我们面临压力的时候，你的交感神经便会受到刺激，这时候是因为我们从原始人这样一路下来保留的机制嘛，你要去面对这样一个危机，它主要是增加你身体的功能啊，这些什么荷尔蒙啊啊，要就像痛风啊，痛风那是因为你有尿酸结石，它去攻击它，才产生的痛啊，肾上皮质激素的增加，血压升高或下降啊，脉搏与呼吸加快啊，脑血管流量增加，血糖上升。可是呢，这样一紧张过后呢，会造成什么疲劳，身体感到什么莫名不适，肩膀酸痛，心情焦虑，老是心不在焉，或者体重突然的明显的什么增加或减轻。大家要检视一下自己啊。那如果我们禅修的人，我可讲过，当你感觉到你这一习心很细，身很粗，你感觉你现在这一习是什么色滑喘粗或者短的时候，那么不是有生理的问题，就是你有情绪的问题，那该怎么办？停下来放松，停下来熟悉。因为你有这样状况之后，你多数出来是情绪的反应，你不可能有理性的失责，那么你就会一错再错。好，我后面有讲，压力是一种警讯，压力的正面意义是它一种警讯，告诉你你有什么生活中的事情，或你正处于一种步步被逼近的危机当中啊，它是一个警讯。而我们现在吃药去把这个警讯去遮断，那是对还是错啊？所以这个警戒期过来呢，那你就开始你身体要跟外面去抵抗了。你长时处于这种压力下呢，警戒期逐渐消失，而针对所受的压力，你是什么战逃理论就开始战了。其实不对的啊，压力只是一个警讯，你不必跟外界去战了，你不要跟外面的因缘去战了，你要去调你的心才对啊。这时候肾上腺皮质反而变小，淋巴也恢复正常，可是这时候开始就是心脏肠胃出现不适，血压呢也会异常，血糖越来越升高，呈现两个极端，要么就是极端的亢奋，要么一下子虚脱。你自己想想看你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些时候哎，我不累啊，很亢奋的就是我不累啊，那个 workaholic 工作狂热啊，那终日工作慢慢不知道累啊，以为自己很强啊。可是你知道吗，连那个弹簧拉紧了，那橡皮筋拉紧都会断的、啊，你要放松啊。我看我们这边不算哈、啊，我那次去竹科，我们在路上看到人90%都是这个，已经到这个状态了，脸上没有笑容，僵得很，等个红灯都不耐烦。到了再下面就是什么耗竭期了。经过这样长时期的跟外界抵抗，自己身体又在适应，结果你能力逐渐逐渐耗尽了，那肾上腺越来越大，大到最后耗竭了，肾上腺都用完了啊，淋巴系统也是紊乱了，所以很多的跟这个内分泌有关系哈、啊，内分泌激素再次增加，身心俱疲啊，这时候压力性的疾病可就不得了了，你精神无法集中，提不起劲来。 你要经常忘东西的人，你也想一想啊，有问题啊。自律神经失调是吗？睡不着觉，副交感神经亢奋，变成十分的忧郁不安，严重的就是可能会死亡，那就是什么过劳死跟猝死。有哎，有哎，听说北京那边大学教授平均寿命51岁啊，做 IT 的科技的行业平均寿命不到50岁，为什么？他压力很大，所以这次想要去竹科演讲也是为了这个。他本来就是人人称羡的竹科新贵，具备了大家只看到他的光鲜的一面呢，不晓得他长时期在压力下生活，竞争激烈，淘汰率高，职业寿命非常的短，随时一个新的科技出来他可能就被淘汰，而且工作时数非常非常长，牺牲睡眠，牺牲家庭休闲，为的究竟是什么？好，今天那个 DM 没带来，那广告词没带来，我准备1月4号要去跟他们谈。就拼命呢，看到就是银行存款簿上的数字增加了，哎，房子买的大也没办法住，然后等到老呢，就用什么？只好用这个东西去，年纪轻用命去换钱，年纪大就用钱来换命。所以那些保养品啊，什么像有一个叫安法诊所啊，抗衰老诊所，那你去住医院一个礼拜就是15万，啊，听说王玲玲就要睡那个15万打造的水晶床，她才睡得着，多可怜啊，多可怜啊！你这一生究竟得到了什么？啊，所以到了这个浩劫期呢，过劳死是先从日本传过来的哈。我们以前没这样听说，现在经常报纸上都看得到，怎么突然一个教授又怎么了什么的。那么压力容易造成哪些生理疾病？好，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大概看过去就好了。好，有偏头痛，大家去看内容自己去看好了。有紧张性头痛，好，内分泌的有什么糖尿病啊、生理期啊、好更年期的综合症啊、甲状腺亢奋啊、红斑狼疮啊，这些其实都是从心理压力来的。消化疾病的溃疡啊、肠道发炎啊，还有经常暴饮暴食，造成整个消化系统的伤害。千万别挑食，也不要暴饮暴食啊，饮食知节量啊，要什么定时定量，还得慢慢吃。我们现在连这件事都做不到，我这两天就完全做不到。我好像每到礼拜五的课我都很有压力，都是坐在电脑前面随便吃，打不完啊，那讲义打不完。因为这个到后面好一点哈，这边因为太多不是我本行的东西，太多不是，所以很辛苦啊。然后呼吸系统你就很容易感冒过敏啊，甚至于气喘跟那个也有关系啊，花粉热，对不对？因为你的抵抗的能力降低嘛啊。心脏血管疾病我就是标准的哈啊，心悸、胸闷、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好，很多很多，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的问题。好，昨天呢，我同一位老朋友啊，从美国回来，他也是心理学的博士哈，我们谈到这边呢，就所谓的预防医疗，因为美国的那个就是那个叫做 welfare 或者保险哈，这个钱越来越少，那么他们反而把一部分的钱，他说加州立法哈，年薪超过100万的这个有钱人呢，要拿出1%的税来照顾这些弱势的人呢，做这种 prevention 心理上的一些预防治疗。所以呢，在美国有75%到90%人看病是跟压力有关，这是我从美国的文献拿来的。好，另外估计和压力相关的缺席率、疾病、流动率、效率减低还过劳死，每年至少付出数千亿美元的代价。有研究他指出说，50%到80%呢，这种疾病跟压力有关。好，胃溃疡啊、高血压啊、偏头痛啊、气喘啊、过敏。所以我上次回来有个好朋友要我帮他带那个Tylenol，我说带这干嘛？他说你们美国在美国不是早上起来就吃一颗，天天要吃。头痛啊，我们那个时候 Prozac 哈，就是百忧解，在1987年啊， 在矽谷他被当成仙丹了、啊。那一年的那个 Time Magazine， 就是你吃了吗？当成仙丹呢？每个人压力大，好像不吃那个就睡不着啊。所以不要再捡美国人的垃圾哈。那么在台湾呢，至少有三成以上的人呢，因为压力大，现在不止哈，现在绝对不止。所以我这是旧的 data 哈，我也叫一个学生帮忙找哈。那我们简单看十大死因里面什么心脏病、高血压、中风，现在十大死因还多一个什么知道？自杀。而自杀80%以上是跟心理压力有关系，都是长期压力造成的负担。结果呢，心脏科医师发现呢，这些病人呢，心脏病人呢，似乎比别的人都紧张，甚至于量血压啊、哦，只要看到穿白袍的，那血压就上升了。啊，他们这些人有什么？时间的紧迫感，怀有敌意与高度竞争性的 A 型性格。这样 A 型性格的人啊、哦，我就是哈，我过去是哈，现在比较不是哈，但最近又好像出来了。因为压力大，想做的事情多哈，是别人的七倍，心脏病突发可能是一般人的两倍。好，我们慢慢讲好不好？因为这是实在跟我们很切身的，我不想赶哈。虽然讲义给这么多，下次讲也可以。我讲一个我写这些东西的动机跟来源，除了我的心脏病哈，我的心脏病当我已经检讨到这个问题，我有一个侄儿哈，建中。高中考高中的榜首，台大机械系硕士，在建中的时候是鼓号乐队，在台大的时候是划船队。我是已经察觉到他的肩膀非常硬，他不是特别特别聪明的孩子，我的侄儿啊，但是却是特别特别努力的，特别特别努力的。那他到美国去念那个 medicine，很好的学校 Wisconsin Medicine 呢，我就很担心，我说你到美国啊，我是用了点善巧方便，我说给爸爸妈妈省钱哈，你只要买到洛杉矶，然后洛杉矶到那边呢，我上网帮你买个便宜票，我就硬留他呢，在我那时候有自己住的地方，在美国硬留他在我那儿，就是住一个礼拜，换时差，了解点美国的情况。可是这孩子太用功了，他看我4点钟起来，他也是5点钟起来，就起来读书啊，好，那慢跑啊什么的。结果那一年的过圣诞节，他就打电话来说要来。那我正想把我那个慈世学院结束，我说不行了，我的房子啊正在想说转租出去哈、啊，我负担不了，没让他来。没让他来呢，我是蛮后悔这件事的。他是一个不太向人家求助的人啊，什么事都靠自己。结果到了6月，我接到消息，他考完那个期中考啊，打篮球的时候就死掉了。我哥哥非常伤心啊，这是我们下一代里面念书念最好的嘛，就来，我们就一起去，当然要解剖啊，一解剖，心脏扩大积水，就想说这个。没有这个象征嘛，这个没有迹象啊，你是不是鼓号乐队，然后又是什么，又还是划船队啊，那个很壮啊，真的很壮啊。那说是我们家有这个心脏病史，到底是遗传吗？我认为不是生理的遗传，是心理的遗传。我那时候做了一件很不慈悲的事情，我说我跟我老哥讲，我说你给他压力太大了。我哥说我从来没给他压力啊，后来我才明白，我哥哥做过明伦高中，他把初中弄到高，国中弄到高中，他是那个训育组长，我嫂嫂是教建国中学，他们对自己的要求都太高了，所以从小这孩子就自我要求非常高。而我们家又喜欢节俭成风啊，他到那边呢是跟几个大陆学生5个人住一个 one bedroom 嘛，5个人啊，那他怎么办呢？他那个研究生有研究小间呢，每次打电话不在哪里，他都在研究小间待到2-3点，然后吃泡面， 这都是音哈。然后最重要就是什么，他那个英文呢、啊、不太适应，我讲过他因为那个腔调跟加州的腔可不太一样哈。Madison 那边很多是东部那种口音，他有压力，他又要拼成绩拼奖学金。好，所以他的释放方法呢，我那时候不会放松工这些，他就去打篮球。那 Wisconsin 那个地方就是他因为下雪嘛，所以没有什么窗子，全部要靠空调的，就是一个空调跟一个大门哦。那六月份刚好又热嘛，又是放假嘛，所以没有开空调。那他在这样一个过劳的情况下，突然这样子心脏就这样走了，你看多可惜。我们如果能够教一些小孩子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相信他都一定有过胸闷这些事情，绝对有，因为那个就是他有些那个解剖的时候，那心脏有部分钙化了嘛，一定有不舒服，那年轻人就是一撑就撑过去了嘛。所以我就发了很多的心思，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问题，我不太同意什么基因遗传这件事情哈，不是很同意哈，不否定有物质的部分啊，但是怎么遗传呢？你妈妈是心脏病，怀到你的时候，她一天到晚肾上腺激素在那分泌，你呢？这就胎教了，这不是遗传了。然后你一出生，他们生活模式是怎么样，你就是怎么样，是不是？不完全是那种基因上的遗传，所以基因改造未必有用，而是习惯的养成。所以我才发现啊，从这边，因为我哥哥到现在为止都不能从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种心情平复过来，没有办法。我劝不了他，因为他从小看我长大，现在就是做很多的义工，把自己忙得一塌糊涂，就是不敢去面对。我现在住的房子，这个小朋友的东西带回来堆了一间屋子，到现在没动过。我哥哥不敢面对，我要动他就不舒服，他就还讲我说送掉算了，这都过去了，他舍不得。我自己家人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哥哥是标准的老庄思想，人死如灯灭，没办法感化他。啊，所以像这样子啊，讲这些过程呢，千万千万不要给你子女压力啊。我相信做父母是爱子女嘛，你应该给他一个比较和乐的人生呢、啊，而不是我说我在大陆上那些学生还说师父我们反正呢改革开放前也做赚够了，我们去过耕读的日子啊，哎，就看天吃饭好了啊。他如果能多读点书再学佛法出家那最好，不然我不要让他去受着什么去受考试的摧残。讲得好。我们呢，我们爱子女，结果呢看看现在的小孩子讲话都不是讲心头的话，都是讲大人要听的话，很可怜也很可悲。所以那个叫亲子教育啊，现在我们自己先得学会怎么做父母亲才可以啊，是不是？好，我们暂时休息一下。